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运输部宣布允许中国增加往返航班至每个礼拜50趟。中共警察进驻吉利巴斯，美国警告不要接受中方援助。共和党参议员不满拜登政府错误制裁拉美国家领导人。川普对纽约民事欺诈案$45,400,000的判决提出上诉。川普支持率达到2022年中期选举以来的新高。在以色列驻美使馆外自焚的空军人员已不治身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运输部礼拜一宣布，从3月31号起，中国载客航空公司将获准将每个礼拜往返美国的航班由目前的35个增加到50个，令市场恢复到 COVID-19 疫情前大约三分之一的规模。运输部指出，这个是在2024年夏季运输旺季到来之前，美中市场进一步调整的重要一步。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前，美中每个礼拜各有超过150个往返载客航班，但疫情爆发后在2022年初颁布新规，限制美中的航空公司各自只能够飞行12个往返航班。这项限制一直实施到去年8月。运输部表示，目前美方正和中方商讨航空管制，一来希望能够根据路线图逐步重启美中空运服务，二来将分阶段并按计划恢复美中协议所订定的运载客量额度。就在路透社披露，中共警察在邻近夏威夷的偏远太平洋环礁国家吉利巴斯工作之后，华府礼拜一警告太平洋岛国不要接受来自中共安全部队提供的援助。吉利巴斯代理警察局长阿瑞提艾拉上个礼拜曾经话俾路透社知，身穿制服的中共警察同吉利巴斯警方合作社区警务以及一项犯罪资料库计划。吉利巴斯是一个只有115,000人口的岛国，距离夏威夷最近的岛聚就位于檀香山南方2160公里的地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对路透社的报道置评时说，华盛顿不认为引入中共安全部队将有助于任何太平洋岛国，反之这样做有可能加剧区域与国际紧张。官方补充说，美国政府不会容忍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在世界各地设立警察站的企图，这些与中共的安全协议都可能对任何太平洋岛国的自治产生潜在影响。近日以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为首的多位参议员致函拜登总统，表达将制裁拉美国家政治化的不满，信函以国务院禁止前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入境为例，表示贾马特在任内不单止同台湾加强关系，同时拒绝北京却受到美国制裁。这一份包括李契、卢比奥、海洛提、史口特等8位共和党参议员的信中指出，拜登政府是滥用国会授权打击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贪腐行为的担忧，并认为这个已经牺牲美国战略国家安全的利益。信函指出，在贾马特任内，危地马拉是美国坚实的安全伙伴，致力于引导多名人口贩卖罪犯并销毁非法合成的鸦片类药物，同时危地马拉亦加强与台湾的联系，拒绝与中共建交，将真主党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同时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恐怖分子采取自我防卫行动，不应该受到制裁。礼拜一，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上诉通知，要求纽约州的中级上诉法院推翻法官恩戈隆2月16号对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提起的诉讼所作的判决。这一民事欺诈判决要求川普支付包括利息、 高达4.5亿美元的罚款，引发广泛争议。川普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说，他们要求上诉法院决定恩戈隆是否犯了法律或事实错误，以及他是否滥用了自由裁量权或管辖权。而这一上诉确保了围绕川普商业行为的法律斗争会持续到总统初选季的高峰期，甚至可能更耐。目前川普就在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路上，并寻求重返白宫执政。最近一段时间，川普的平均支持率达到自2022年中期选举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真清晰政治的最新民调平均值显示，42.1%的选民表示对川普抱有好感，这个是高过2022年12月的历史低位 36%。 现在川普的选民好感度已经高于拜登，拜登的好感度在就任总统初期曾经超越川普，但最近几个月以来情况已经逆转。目前拜登的民调好感度约为 39.8%。 根据该机构民调，如果2024大选川普正面对决拜登，目前约有 47.1% 的选民会支持川普，领先拜登的 45%。 此外，在六个战场州，包括佐治亚州、威斯康星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民调平均值显示川普目前在五个州取得了领先，只有在宾夕法尼亚州以 0.6% 的差距落后于拜登。据当地警方星期一指出，一名上个星期日在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外自焚的美国军人已经死亡。初步了解他的行动显然是为了抗议加沙战争。大都会警察局发言人李莱佩证实了这名空军人员死亡的消息。五角大楼说，这个是一宗悲剧事件，国防部长奥斯丁正在追踪相关情况。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亦对记者说，他没有听说有任何其他军人的反战抗议行为。而这名男子当时身穿迷彩军服，在互联网上直播了这宗事件。他当日在自己身上撒透明液体并引火自焚之前曾经说，我不会再参与种族灭绝了，之后大喊着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无奈美国特勤局警员紧急到场将火扑灭，但经一日抢救后仍不治身亡。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表示，以色列同意斋戒月停止加沙军事行动。 G20 财长会议以各自分歧聚焦经济。美国东北部诺如病毒感染率高于全美。美国将一中国同家国公司列入商务部黑名单。参议院提案联邦禁用中国华大基因和药明康德。两会临近，中共警方大举查 X 网红。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26号说，他希望加沙的以哈冲突能够从3月4号开始停火。拜登在当日录制塞斯梅尔深夜脱口秀时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不在斋戒月期间从事军事活动。根据27号播出的内容，拜登说以哈双方原则上同意在释放人质时停火。与此同时，交战各方在卡塔尔谈判时似乎就快达成协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5号话俾 CNN 知，不包含加沙统治者哈马斯的多方代表周末在巴黎会面，对临时停火的人质协议基本轮廓达成谅解。据埃及国营媒体报道，在巴黎与会后，埃及、卡塔尔和美国专家最近几日在多哈举行会谈，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亦出席，希望能够在穆斯林圣月斋戒月前达成休战。法国总统表示，卡塔尔国王塔米姆这个礼拜将抵达巴黎。卡塔尔曾经在去年11月接待哈马斯领导人，并居中斡旋 促成为期一个礼拜的休战。由于二十国集团国家对以色列攻击加沙的睇法严重分歧，主二十财政部长这个礼拜在巴西圣保罗会面时准备各自地缘政治聚焦全球经济议题。路透社报道，主二十现任主席国巴西极想确保会议能够成功在重大经济优先事项上达成共识，于是提出一份远比前几届短得多的最后声明。声明内容并未具体提及当前两场战争。根据七大工业国集团注册消息来源，华府反对声明出现向以色列追究责任的言辞，而南非及其他国家主张，如果声明提到并谴责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就应该一并对以色列问责。美国、中国、俄罗斯及世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将在圣保罗会面，审视全球经济发展。此刻除了经济增长放缓，还有创纪录的债务负担使压力日益沉重，以及众人担忧通货膨胀恐尚未抑制下来，导致利率居高不下。近期诺如病毒肆虐美国东北部地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22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部地区检测的诺如病毒阳性率超过 13%， 高过全美其他地区。诺如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肠胃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最常见症状是呕吐和腹泻，还包括作呕、胃绞痛、发烧、发冷、酸痛和疲倦等。虽然诺如病毒又称为肠胃流感，但和流感无关。诺如病毒可以通过食物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或者共用餐具、更换尿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饮品，或接触受感染的表面或物品，都可能导致感染。医生说，避免感染诺如病毒的最佳方法是经常洗手。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说，感染诺如病毒的症状通常是接触病毒大约12至48个钟头之后出现。26号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消息，美国将加拿大 Sandfire 公司和中国成都北展电子有限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禁止这些公司进口美国商品和技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部副部长艾伦·艾斯特维兹在声明中说，今日对实体清单的补充行动表明，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确保强大商用技术的使用不会违背我们的价值观，包括反对审查、监视和镇压。针对北展电子被列入黑名单，艾斯特维兹强调，当一家公司寻求向美国实体清单上的实体提供原产美国的物品时，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将采取相应行动。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罗兹曼肯德勒在声明中说，那些试图规避美国实体清单管制的企业将面临同样的出口管制限制。美国联邦参院国土安全暨政府事务委员会26号表示，将在3月6号就一项法案举行听证会，该法案将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中国华大基因、药明康德以及同其他受关切的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协议。根据这项法案，使用这些公司的设备或服务的公司亦将被禁止与联邦政府签约。根据委员会在网站上的一份声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对手摄取美国的基因数据和个人健康信息。药明康德在美国6个以上州开展业务，他的子公司计划投资约$5亿在美建设制造工厂。据一位投资者称，药明康德2023年前9个月有1/3的收入来自美国市场。这个月较早时，一个两党议员小组咨询给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呼吁制裁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 议员话俾财政部长知，国防部长同商务部长若明康德与中国共产党同军方嘅联系威胁到美国嘅国家安全。近期中共嘅进一步扩大监控，对民众翻墙嘅举动作出限制，或打电话叫翻墙嘅人饮茶，使好多批评中国嘅海外网友粉丝量下降。根据德国之声27号报道，经常揭开中国黑暗真实情况嘅 X 账号李老师唔系李老师发文表示，中国公安部正喺逐个排查关注佢嘅人，一旦确认身份就会通知地方警察打电话叫人饮茶。该网红建议喺中国嘅粉丝取消关注佢。他还提醒所有粉丝的 ID 都不要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拼音、腾讯号及微信号，容易被公安与警察定位。人权组织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对美国之音指出，中共政府正加大力度监管境外平台，因为中国平台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人们开始迁移到中国境外的这些平台上发表言论。王松莲认为社交媒体公司有责任确保用户的安全。他说，我认为推特需要调查这类信息到底是如何获取的，以及是否需要堵住一些漏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